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高平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真善
礼拜日早上的9点到10点，这里是生活补给站，由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的节目。又到了礼拜日早上的时光啦，很多人这个周末应该回老家了吧，或者是想说礼拜五礼拜六可能回去人多车多麻烦哦，可能拖到礼拜天再回去，诶，明天就过除夕了啊。现在很多人可能也忙着在整理家里面，一样在周日早上微微陪伴大家度过这一小时咯，也为大家送上好音乐。
Unfortunate is unnecessary. 다시피인생은원래그지같아그러니조금만힘을내굶겨진인생을연주하는우린비굴해 baby 차분히다막장을연주해 We got plenty more pages left to play.
올라갔다내려가는주식같이알다가도모르겠는인생뭐같지항상부시고물한모금마시기자여기서비타민 A, C 행복되는하루에
有没有觉得充满动力跟活力了呢？这首歌曲傅硕顺 Fighting 跟大家分享。今天跟大家聊到的话题呢，就是在这个职场哦，团体生活当中，有的时候有一些社交聚会，你想拒绝，但是又觉得拒绝了似乎不太好，勉为其难去参加，又觉得身心俱疲，该怎么办呢？ 其实哦，这个所谓的社交聚会或聚餐，有一种情境是说，可能公司的部门里面啊、一个团体的活动啊、团体聚餐哦、这个季度我们完成了几个大案子，所以我们聚聚餐，彼此庆功一下。哎，我觉得这个多半大家的接受度应该算还 OK 啦，因为这个不会很密集。那当然有一些情况是有一些公司啊或类别或者是长官的这个作风啊是属于很爱聚会的，聚会太多有的时候也会造成下属的困扰。那有另外一种社交聚会哦，是属于朋友间的聚会。哦，最近好久没见面啦，大家约出来聊一聊啊，然后吃吃饭啊，这种单纯纯交友的聚会，它不见得跟我们的职业工作绑在一起。但是这种聚会啊，你看你有很多不同的朋友圈嘛，哎，国小圈、国中、高中、大学哦，还有等到出社会之后啊，在不同领域认识的不同人哦，又会约你出来吃饭，下班之后要吃一大堆饭。好累，可能会有这种想法，要拒绝该怎么办呢？教大家一些比较优雅合适的拒绝方式。举个例子讲，你确实觉得这个聚会让你感到很疲惫，而这个聚会确实也没有迫切一定需要出席的一个考虑，要怎么来拒绝呢？其实首先要突破的就是一个心理障碍。我觉得拒绝他人本身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了，因为本来邀约就是这样嘛，可能就会别人刚好有事，或者是他对方心里可能有点不太愿意，但是他就有点为难的情况，所以并不是所有人要求你去参加什么你必然要答应。如果真的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你还是得拒绝他啊，只是说我们要表现出来的态度跟说辞是什么，这个蛮重要的。所以有个观念是，拒绝拒辞是错，但是怎么说会影响所谓的人际形象，这也是我们要注意的。所以啊，刚刚讲说聚餐，很多人会觉得为什么聚餐重要？因为它是一个建立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场域，就算是跟公司的同事或长官聚餐，它肯定也是展现出你个人的一种态度。所以刚刚讲哦，聚餐不单纯只是吃饭哦，不是吃美食哦，而是它是建立关系默契的场域，展现出你好相处的场景。嗯，这就是有点复杂啦，大世界就是这样，吃饭都不是为了吃饭，都是因为别的病。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上班族很难去拒绝聚餐的理由，因为你会觉得这个聚餐还是有所谓出席的必要，只是你心里可能很为难。假定你确实为难成分比较高，而你确实也有事情，你也觉得说我真的应该拒绝他，我要去婉拒他，那到底怎么说会比较合适呢？首先呢，会建议大家可以使用一个简单的话术，这个话术并不是欺骗别人，而是让你表达拒绝之意的同时，也表达你对于大家要去聚餐这件事情也是期待的，你其实也想参与的，只是刚好时间安排不上哦。首先第一个就是你要有一个难以拒绝的理由说明你不是故意不参加，而是真有难处。第二个是替代的承诺，提出另一种补偿方式例如说，哎呀，这次大家好不容易聚在一起，只有我去不了，真不好意思哦。那这个我下个礼拜上班的时候，请大家吃个小点心这样子哦。就是刚好大家周末要约我，我没办法去，所以呢，做出一个替代的承诺。第三个呢，是保持热情的参与感。也就是说，虽然这个聚餐这个你不去参加，但是你也很祝福说，大家吃得开心啊，或大家是出去玩，大家玩得开心，去玩的时候，注意安全哦，哇，就你们要去那边哦，哇，真好，我没有去过，好不好吃，到时候回来跟我分享一下。表达你的积极态度，或者是这种想参与的心态，其实是很重要的，就会让你的拒绝不会显得只是你断然不想跟这群人相处。我觉得大人的世界是这样，而就算你心里是真的不想跟这群人相处，你还是必须做出这个样子。这就是刚刚讲的社会的规则跟法则，我们都持续在磨合当中哦。那像刚刚讲说难以拒绝的理由啊，替代承诺啊，保持热情的参与感，大家可以根据自己使用的情境去做调整。那我觉得这个就是语言上面说话上面大家要去琢磨的。那我自己也会，虽然说我并不是一个聚会很多的人，我不是一个朋友非常多的人，所以再怎么样我的那个 母群体啊基数不够大，但也确实会遇到说哎，朋友好期待要邀约，结果我真的没有办法，我真的有事情。例如说朋友好不容易聚在一起约了一个时间，结果凑巧我们公司那天办活动，然后我在这公司的这个活动当中我又担任要职，我是没有办法推拒公司的这个工作的，那我必然要跟我的朋友说啊，我真的去不了，真的很可惜，其实我心里也很想去，好久没有看到大家了，那我必然要把这个情况去说清楚。那他们当聚餐当天啊或出去玩当天，其实我会保持一个互动，像我还蛮常看到说有的时候参加朋友聚会也有朋友因为一些状况哦，临时或者是有提前说他没有办法来，那我们可能在晚上的时候还会视讯一下就看一下嘛，反正现在有视讯什么的，因为如果是一些朋友关系还不错啊，尽管不能到现场，你会说哎，不然视讯一下，就说哎，你在家里还是说哎，你在那边还好吗什么之类的，简单问候个几句，其实我觉得大家不会在意，不会把它放在心上，也不会觉得你是故意的，你还是维系了一段良好的关系，而同时很委婉的去拒绝你没有办法出席的状态，所以不要担心自己拒绝不了别人，是要用对方法。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的呢是这个图像创作者罗宁来到节目当中。 Hello， 您好。
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邀请到罗宁哦，我们刚刚讲到说对于生活的观察，最近有一个就是算是图文的书嘛，对、
嗯、对，
就是罗宁创作的、哦、台湾活所在，这个活是生活的活，你可以把它想象成这个 whole so 在哦，真的就是对于很多台湾很庶民的很市民的日常的街角巷尾的一个描绘，有图片哦，手绘的一个就是刚刚讲说自己创作的图片，然后还有对于生活观察的一个记录哦。那恰巧在这一个书的分享的过程当中，还有他出版的这个过程当中，刚才跟罗宁聊到、哦、说近期啊大家对于这个有些热议的网络话题哦，像我们刚刚讲到说韩国不是最近一直很热议说台湾有所谓的这个台湾感性吗，那此时大家才发现说哈，外国人喜欢这个哦，会还蛮多人蛮惊讶，这个有趣吗？真的有这么好看吗？可是我每天都在看啊。想要问看罗宁呢，我们刚刚提到其实你笔下的这个视角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很多日常的风景，那一定也有某些人会觉得说哈，这有什么特别的、哦、那罗宁自己有经历过什么样的观察吗？就说像刚刚讲到很多时候有些东西被我们忽略了，可能是我们要有意识的才会看到，那你自己有经历过这种转换的过程吗？
有，其实我觉得在观察的时候就真的像你刚刚说的要非常的有意识去看，因为这些场景我们都太习以为常了、嗯、我们就是从小到大生活在这个环境在这个土地上面，所以就真的要在看的时候，有时候我是其实那个心情是很轻松的啦。
哦，
那你刚刚说有一个转换期，有一个事件是影响我蛮多的、嗯、就是我其实以前是没有那么喜欢在街道上散步，也不是说喜欢、嗯、就是不会去想到，我对生活的观察是比较没有的。
哦，
对，因为我后来回想了一下，因为我从小就是一个很经典的读书小孩
哦，你说很忙这样子，很努力读书，专心读书，
对，就是也是家庭教育的关系啊，妈妈就上班、嗯、也想说把家里打理好，让我什么都不用烦恼、嗯、就好好的读书就好了，
嗯，
所以在我的学生时期就是不断的念书升学、啊、这样子。那大学我是念实践媒传的设计系、嗯、也是在一直画画做作品，不过那个时候对于台湾这个主题是没有什么样的关注。
嗯，
那自从大概十年前2014年的时候我去了两个月的加拿大，
嗯，
我去那边游学跟学英文，在加拿大很多来自各个国家的人会聚集在这个地方、嗯、然后我每天都会认识到很多很多不一样国家的人，所以大家都会彼此互相介绍嘛。
嗯，
那比如说日本人大家都很熟悉他的饮食文化、嗯、拉面寿司或者是有什么样的地景建筑、嗯、然后或者是韩国人他们也是一样，就是有非常具 全球都很认识的那个印象。那轮到我在介绍我自己的时候，我就发现那个时候我是讲不出来，因为我一直以来都专注在我的世界，我总是在看书，没有留心周遭的生活。所以其实加拿大的时光给我非常大的文化的冲击。
嗯，
对，就是我不知道我的土地长什么样子，我不知道我的国家有什么样的一个特色，所以我回来的时候就开始观察，就开始散步，
嗯，
所以在这个算是一个契机点。
哦，欸，其实刚刚讲这种经验啊，大家可能多多少少在日常生活当中会遇到，就像刚刚提到你跟其他国家类比的时候，
对，
好像别的国家都可以很明确的讲出一个好像普世价值都会知道说，哦，这个就是这个国家，
嗯，
新奇就是韩国，寿司就是日本，然后讲台湾嘛，当然我们也可以讲说什么鸡排、珍珠奶茶、小笼包之类的，但是有时候你又会问自己说，啊，真的是这样吗？
对，就是可能我觉得长期以来也是因为历史的一些因素，我们可能多多少少我感觉啦会有一点点没有自信，或者是说别的国家他经历这么长的这个发展他们都很明确了，对，所以觉得在近几年其实慢慢在地意识都有在起来了，我觉得好像大家开始会往内看，
嗯，
会往我们自己的周遭看。其实我也是在开始散步开始画图之后才发现原来我们的日常是非常丰富的。
嗯，时间的关系哦，我们先简短的跟罗宁聊到这边，稍作休息一下的节目，微微马上回来。
恭喜恭喜，新年快乐！大家好，我是正声广播公司董事长陈荣民。迎接马年的到来，正声广播公司祝大家
幸福马上到，
健康马上好，
好运马上来，
马年发大财！
哎，爸，我们同事相约要去花莲玩呢，
住哪？记得先 check 有旅宿证号的哦。
哦，怎么查啊？
上台湾旅宿网就行，合法又安心，还能用 AI chat 找最去了的住宿。
啊，我这就来 check。
订房三 C 步 check chat chill， 订房多一步，旅行好放心。合法旅宿就在台湾旅宿网。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观光署提供。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确认用水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元旦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哎，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陪伴大家这一小时的微微。今天邀请到来宾哦，图文创作者罗宁，跟大家讲哦，他把他自己在台湾的街头巷看到的场景，可能是一些店家啊、一些画面，用绘图的方式记录下来，还配上一些文字。这些文字都是在这些场景当中相关的一些故事，让很多人很有共鸣。这或许就是台湾味，台湾最道地的感觉。那有的时候很多人都在问啊，那什么东西最能代表台湾呢？好像很多东西都台湾味哦。我们在上段节目也跟罗宁聊到了这样的话题，他自己也有很多的彷徨时期吧。其实刚刚讲这种经验啊，大家可能多多少少在日常生活当中会遇到，就像刚刚提到你跟其他国家类比的时候，
对，
好像别的国家都可以很明确的讲出一个好像普世价值都会知道说，哦，这个就是这个国家，新奇就是韩国，寿司就是日本。然后讲台湾嘛，当然我们也可以讲说什么鸡排、珍珠奶茶、小笼包之类的，但是有时候你又会问自己说，啊，真的是这样吗？
对，就是可能我觉得长期以来也是因为历史的一些因素，我们可能多多少少我感觉啦有一点点没有自信、或者是说别的国家他经历这么长的一个发展，他们都很明确了，对、所以我觉得在近几年其实慢慢在地意识都有在起来了、我觉得好像大家开始会往内看、会往我们自己的周遭看。其实我也是在开始散步开始画图之后才发现，原来我们的日常是非常丰富的。
其实我们刚刚讲到说日常生活很繁忙，不只是罗宁哦，很多听众朋友也是这样、我说我们要带着小孩去上学啊，然后他要接着补习巴拉巴拉，赶快买饭啊，你哪有，你就一定会问说，哈，我哪有什么空停下来观察什么感受一下。我觉得因为日子确实哦，你要说现实也很现实，但是就像刚刚提到的，有的时候你会在某一个时刻的时候突然会问自己说，哎，对啊，那我生活的这个国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啊？我生活的城市有什么样的特色？不是单纯是说哦，有一天可能外国人问我，我一定要答得出来，而是说其实你自己要有一个很基本的认识。我觉得这也是在很多大概这一两年间哦，我真的意外的听到蛮多，尤其刚好都是跟艺术创作有关的。我还有印象，我之前访过也是一个艺术创作的，他也是说他到国外去，也是各国分享哦，大家就是分享自己国家的一些特色，然后他遇到这么巧跟罗宁讲的一模一样，就是也是遇到他被询问的时候，他突然讲不上来。但是他并不是讲不上来，像我们刚刚讲的，什么101呀、像我们刚刚讲说，什么鸡排、珍珠奶茶，他也觉得这都像台湾。可是他在内心问自己的是说，哈，这么多都是吗？好像没有一个，他想抓到说是不是有一个可以涵盖全部的那种代表性的东西。
但我觉得这么样的多元，这么样的丰富，其实就是台湾的一个特色，就是你没有办法用一个很明确的东西讲起来，它本身就是一个特质。对，然后像你刚刚说的，每天大家都很繁忙，所以我觉得正是因为比如说现在这个世界有很多很纷扰很杂乱的一些事情发生，有时候确实我们需要让自己静下来去看一下。那跟人家介绍的时候或许就真的也那么严肃，我们可以从我们自身的生活发生什么去跟人分享。
刚刚讲到说多元跟复杂、也就这么巧，我上次访的那个来宾他也是告诉我这个答案、他就说他某一刻他就是跟一个外国应该是荷兰的朋友聊天，他把他这个困扰跟他分享，没想到呢这个荷兰的朋友就说了像刚刚罗宁讲的这段话，他就说会不会台湾就是一个 这么复杂又多人的地方。虽然我们好像每个人都为了追求那个标准答案，但是其实会不会有可能就是这种没有定下来的感觉就是现在台湾的一个貌。所以我觉得当时我听到这个刚刚讲那个来宾跟我分享，甚至是罗宁刚刚讲的，我就突然觉得说，哎，确实哦，像罗宁也有提到啊，多元的感觉，你可以往好处想嘛，有好处的这个一块，但是往坏处想，就像刚刚讲的，纷扰很多啊，有些人会觉得恐惧啊，或觉得，哎，没有给我个标准答案，我心里很不安。但是我觉得这一切南瓜在一起，确实就像现在谈的感觉啊，你会有优点，就会有缺点嘛。
没错。
那在这一次的书里面哦，台湾活所在，我们刚才讲的后所在哦，这样想起来，里面的图就是图片部分哦，就是有很多刚刚讲街角巷尾啊。其实真的蛮多元的，我所谓的多元是说就算只是一个早餐店啊，好复杂。
对，没错。
对，然后我还印象很深刻，因为我国中的时候是念美术班，嗯，然后我记得很久以前就是有一阵子哦，就是有很流行说台湾的这个商家要统一规格，什么招牌啊或者什么要做一些什么街区商区的一个改造嘛，然后有人嫌弃说那个台湾的那个招牌怎么红很红，然后就有点怂怂欸，但有些人会这样讲，觉得说我们要改变，然后有些人就会说，欸，我们要像那个日本那样啊，很有好像很有质感，然后有些人会这样讲，会觉得说好像很有一种温柔的气质。但是过了一阵子之后，我就发现这个风潮又过去了，大家又突然又回归了那种松松的台湾味。罗宁可以帮我分享一下，像我们刚刚讲到，就像我们脑中想象的那个早餐的风貌，在你的图画当中也是这样，大家脑中大概也可以想象某一个你常去的早餐店，真的很复杂。
对，其实我在开始街道观察跟观察店铺的时候，就真的是每一家店它陈列的方式不一样，有非常多的小物件的堆叠。那通常我画画的时候，我也会取材自5到6家的店铺
啊。
对，那其实我在取材这几间店铺，也是去比较说这些店他们彼此差异在哪里。比如说它的地板，有些人就是磨石子地
啊，
那有些人可能是进到一个店面，它有贴皮的地板
啊。对
对，所以就是我观察的点，我会将每一个店家它的特色截取起来，然后当做我插画的元素这样子。
嗯，是，这甚至也是我们刚刚讲到这次书的那个封面的选图哦。
对。
然后我其实那时候思来想去，就是回到刚刚讲说封面第一开始大家看到这本书的这张图的时候，我觉得就很有罗宁刚刚讲的那种台湾的感觉。为什么会这样讲？不只是说画面上觉得很复杂，就是有一点凌乱，但又不至于太凌乱的店面。还有另外一块就是早餐店啊，你知道台湾的早餐店有个特色，就是有各国的食物，就是它不完全是中式的，它有西式的，然后还会有寿司，然后但它的寿司也不太寿司，就是有很多复杂的素，好像就是为了满足多元需求的台湾人。
对，我甚至还吃过。因为我是吃素食的，然后有一家素食的也是像美而美的西式早餐，我还吃过素卤饭，然后他那一家店还有热狗堡，就是各种各样你想象的那种餐都会在早餐店里面集合。
对，我觉得台湾很擅长把很多不搭嘎的东西弄在一起，就像你一间店可以找到很多。同样的，像很多人不是说台湾的便利商店很厉害嘛，什么东西全部都塞进去，
没错。
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去观察，你就突然发现说台湾其实是一个蛮有趣的地方。
对，
就是你平常就是觉得方便而已，或你就觉得啊很普通啊，啊我去就是早餐店买这个啊，那不是很常见吗？但是你仔细想想，好像会从中看到生活文化的一个脉络，并且就是不只是吃的这种店，好像别的也会有所。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跟我们本土的个性很有关系啊。
哦，
对，
欸，其实你刚刚讲这个个性哦，也是有意识的观察或者是创作的过程当中，好像归纳出他们的共通性的那种感觉，是吗？
对，
嗯，
对，就是当然就是每家店它有不同的个性，是就是可能大家身处在这样的一个氛围，彼此的互动交流就会有一种很类似的属性。
哦，
所以我自己在阅读的时候，刚刚讲说，因为其实很多人会想啊，看文字想睡觉，但因为书里面有很多图片，大家可以看一下，你就会感受到，欸，有一些是新式一点的店啊，有一些是比较老一点的，不同风景，你都可以在书里面找到一个真的好像你家附近的那个场景，不完全像，但你会觉得那个氛围很类似。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因为这些场景啊里面都会有人，这些人在做什么，我觉得也很有趣。就是我们刚刚讲到，就是说让你觉得这个场景很鲜活，不是你单纯看到这些杂乱的物品陈设在店里面你觉得很有美感，有的时候是那个人跟温度的感觉。其实你透过文字的方式也补充了蛮多你当下的感触。欸，能不能帮我们聊聊，像刚刚讲到，也许看图大家是一个定格的画面，但是对你来讲你可能有一些生活的故事，那这些东西也许会成为你当时在做这一幅画的时候你可能想要传达的，亦或者是让你觉得特别有感觉的地方。能不能帮我分享几个，就说真的是书里面或者是你过往在创作的过程当中，你觉得除了我感受到这个建筑或者是个店铺的美感之外，关于人的一些互动有没有趣的经验，让你觉得好像更认识自己住的房？
前面讲到我是先完成所有图幅的创作才开始进行书写，然后那个时候一开始出版社找我的时候有问我说我想要出这个系列是什么样子风格的书，那时候就回答说我觉得出画册就可以了吧，因为我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图像创作者，我就觉得，出画册就可以啦。那我觉得还好，他们后来又很鼓励我书写，我借由书写的这个过程其实就真的很多书里出关于感情的部分，比如说有很多我自己小时候的回忆，这些有时候回忆如果不跟人家聊，或是平常自己都不会想到，在书写的过程中我可以慢慢的去爬犁，我甚至很多东西都是我写着写着才想到的事情，比如说我现在印象很深刻的是面包店这张，西点面包，对，我在写的时候原本在描绘的都是我在观察那个店的当下，它的场景，它的面包跟布局是怎么样的排列，但是写着写着我就去想说这个面包店跟我自己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我就想到小时候其实我有一阵子是非常排斥吃面包的
为什么
因为在学生时期的时候妈妈就是要载我跟哥哥隔天很快的去上学，都每天都很忙碌很赶，所以他都会在前一天买好面包，对，那我的学生时期呢，小学国中高中都是吃面包当早餐，
吃太多了
吃太多了，我已经心生恐惧了对，所以到出社会，然后大学出社会的时候我就下定决心我就再也不要吃面包这样子，对，那后来几年后开始进行活锁在这个创作之后，我又重新回到了这个店铺去观察它，然后去重新认识，觉得其实这个地方是非常的可爱的，一个一个面包的堆叠啊，你进入到店面的时候会有很浓的香气，其实大家为什么会有共鸣，就是因为这个是我们每天都生活过的轨迹，那很多人跟我说看着我的图他印象很深刻，是会先有嗅觉的出现对，
就是那个场景独特的味道，
对，就是他们都是跟很多的感官是连接在一起的，对，所以就是其实画完西点面包这幅图我也好像也有疗愈了自己，不再那么排斥面包，对，他我自己跟店面，我为什么会想要画这些店面，我后来梳理了一下也是因为它都跟我有一定程度的连结还有触动，
是，其实确实哦，因为它是生活的日常嘛，也许不是要大家去说哦这个店啊跟我多么有感情哦，也不至于到这种程度，
对，我觉得只要一个小小的出发点，它就是一个很值得去讨论去分享的回忆，
所以刚刚讲说 HOSO 仔就是活所在哦，在这本书里面 那些场景是真的很日常，然后你甚至啊一天可能还去这个地方很多次，
便利商店我们一天可能会去个三遍。
对啊，那你就讲说难道是你每一次去都有什么很感动的回忆吗？才不会嘞，
没错，
你可能只是进去买那个什么乞丐时光的食物。对对对，就是很普通的需求。
嗯，
但是我觉得生活就是那种一点一点的累积，
没错，
就是你不是因为一次哦就是痛哭流涕就觉得哇这个地方让我好怀念，那个太这种机会太少见了。通常我们正常的情况下是说我们很习惯这种生活，然后他习惯到让你根本就忽略他的存在，然后某一天某一刻也许是你经过这个店面的时候，或像刚刚讲到你看到书里面很相似的画面或者是故事的时候，你突然感觉到说哦原来就是那种感觉哦，难怪我这么喜欢去这个地方哦，难怪哦我每次去哦我有些东西都不买，我只买什么什么东西。我觉得那些串起来的连结是让大家重新体会平凡生活的一刻。我们时间的关系哦，先稍作休息，下段节目马上回来会继续邀请到罗宁来跟我们做分享。
花は桜、君は美しい。春の木漏れ日、君の微笑み。冬が終わり、雪が溶けて、君の心に春が舞い込む。場所から流れる声が伝えています。電話から聞こえた声は泣いていました。忘れたはずの懐かしい声でした。君はまたもう一度あの頃に戻りたいのでしょうか。春を待つつぼみのように僕は今迷っています。花は桜、と決めていた駅の前、揺れ動く心が僕を急がせます。僕はまたもう一度。
妈，最近有去打新冠疫苗吗？
疫情都过去了还要再接种吗？
新冠疫苗还是存在而且持续变异，接种最新的新冠疫苗才能提升保护力，我们才能放心。
原来如此。
打疫苗能预防新冠，减少重症及死亡，除了疫苗外也要落实卫生好习惯。
好，我会找时间去打疫苗，谢谢你。
高风险族群按时接种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及死亡率发生，保护自己与家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防范流感大家要注意，
肥皂勤洗手，戴口罩，打喷嚏要用面纸或手帕遮住口鼻，或用衣袖代替，跟别人说话尽可能保持距离一公尺以上，有类流感症状应尽速就医，在家休息，不上班不上课哦，防治做得好，流感不打扰。以上广告是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真的吗？我赶紧跟阿公说。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余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继续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今天来关注我们非常日常，有些人会说很无聊的台湾生活，但其实你觉得无聊吗？或是有些人会觉得说，哦，我的日子很苦很辛苦，当然大家各有各的感触哦。但是毕竟啊，人都还是要活着，你还是会辗转在这个都市当中、城镇当中，想办法生存下去。被你忽视的这些街角巷尾啊，其实是陪伴你生活生存长大成长长大很重要的一个街景哦。邀请到的呢是图像创作者罗宁来到节目当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邀请到罗宁哦，其实讲到这一次的书哦，叫做台湾活所在哦，真的就是活所在了。我们有提到说对于台湾的一个想象嘛，很多人就觉得很复杂，不是想不出来，而是觉得太多了。然后此时你就会很恐慌的问自己说，哈，难道这些都是吗？那种不安感很强烈。我觉得这可能也追根究底，像我们之前跟罗宁有聊到说，好像大家普遍对于自己的文化没有很强烈的自信感，然后或者像刚刚讲的，我们好像很终其一生在追求一个所谓的标准答案，所以就会在这个讨论上面很这个应该说什么，陷入一种回圈，就是疯狂的一定只能找到一样东西，而不去接受说其实说不定这么复杂这么多元就是很普通的日常。罗宁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其实有很多不同的观察，关于街角巷尾，或者有的时候你在画的时候，在写这些文章文字的创作上面也会去思考，诶，你会觉得这么复杂真的好吗？就是有的时候就是当然多元，有些人会觉得说很棒啊，什么都有啊，但是这样真的好吗？有的时候我也会觉得说，我还蛮喜欢台湾是一个很复杂的地方，很多元很复杂，但是多元跟复杂也会有一些带来不好的影响，所以这时候就会问自己说，哈，那真的要这样吗？我们难道真的不能像别人一样去追求一个标准答案吗？还是我一定要去接受这种复杂的感觉呢？
事情没有一定的好或是坏啦。那当然我在收取素材的过程之中，我会先收取我觉得很可爱的，让我觉得很有触动的，也不是说所有的一些物件我都觉得它是一定是 OK 的。我觉得蛮重要的一点是一个平衡吧。
嗯，
比如说大家觉得很乱的招牌，有各种花俏的颜色，
嗯，
各种字体的选取，那就是我觉得是比较没有跟街景或是建筑物达到一个平衡。
嗯，
对，比如说这栋建筑物它是灰色的或是米色的，那可能它的招牌的颜色选取是，如果你选一个因为招牌它想店家想要散发的感觉就是引起关注，
对啊，就你一眼就看到我在这儿。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多东西看起来太短，或者是很多人觉得丑丑的，是因为它被过度包装了
啊。
对，大家太想要展现自己了，所以什么东西都加在一起会很混杂。
嗯，
那这个是一个长久以来美学的建立，一时之间要让所有人都知道要怎么样表现是有点困难啦。
嗯，
对，美学的建立是要从比如说看很大量的东西去学习，然后去有意识的觉得说 我这样的设计跟这样的字体这样的颜色在这个地方是不是可以跟街区是好好的融合的、嗯、可能每个人不一定会想到这一点啊、
嗯、
对，那那些过度包装放在一起就真的很杂乱，一时之间可能也很难解决这个问题、
嗯、不过像刚刚你有讲到说就是很想被看见，有时候是当然刚刚讲商业的一个考量 跟需求嘛。那其实有的时候我也会觉得啊，但这是一种集体意识，也许是台湾发展到这个阶段大家的选择。
嗯，
但是我有时候觉得这好像也是很像台湾人的性格，
没错，就是很像我们的性格，
对，很想一直被看见的性格。
对
所以我在看这个书的时候，我也一直在想啊，就是到底台湾人是什么样性格的人呢？
对，
就是生活嘛，很爱抱怨，但又好像什么都可以，然后很矛盾的存在。就是说，当然我们在书里面，我觉得你可以很轻松的看到一些很日常的场景啊，可爱啊，或觉得说哦，这个就是我们家附近的那种感觉。但我自己在看完之后啊，就是陷入了某种长考，就是说，对啊，那除了我们肉眼所见的场景是这样，那有的时候创作有时候会回到更深刻的，就像刚刚讲，到底台湾人是什么样的感觉，我们现在看到是台湾是什么样的风貌。然后有的时候我会想说，对啊，那尤其是艺术家创作者也是这样，不是只是画表面的东西，对自己的脑袋里面会做很多思考。罗宁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讨论吗？在自己心里面的讨论，就像刚刚这样的问题，我想也许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或创作的过程当中，你也会思考到这样的点。
对，因为这样的多元跟丰富性真的会让人家一时之间很难去有一个很明确的答案。但在我完成创作跟出完这本书之后，就收到非常多的回馈。
嗯，
就比如说像你刚刚看到某几间店，你就可以马上说、嗯、哦，我们这隔几条的那个早餐店
很像，
或是那些小吃店很像，然后你曾经在那家店吃了什么东西，发生什么事、
嗯、
跟谁一起去。我觉得很珍贵很珍贵的一个事情，就是大家彼此在互相分享彼此的这个回忆。那像前面你有讲到一个我觉得关键的一个词汇，就是累积。
嗯，
我们每天去这个地方它都是一个情感的累积，虽然不会每次都有触动，每次都会发现，但这个长时间下来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地方感到共鸣。那我觉得在透过聊天或者是这本书的分享引发大家勾起回忆的这个过程，我就觉得是很珍贵的，就是藉由勾起会有更多的故事，会有更多的画面，每个人的生活经验都不一样。那我觉得就是这样的各种各样的经验，大家彼此的碰撞累积，才构成这个在地的故事。
嗯，我觉得有一种感觉，就是说不只是罗宁哦，其实在台湾我们单纯讲图像的创作者好了，其实有非常多不同的图像创作者用自己的视角去描绘台湾的样子，不管像刚刚讲出书、画图，或者是用各种各种的形式，他们去诠释他们眼中或者他们感受的那个台湾风貌。我有的时候觉得啊，那个感觉像是一种萃取。我所谓的萃取点是说，因为生活是一个很24小时的，太长了，你不太可能24小时都非常专注于说哦，这边的风那边的雨，那样太奇怪了，也太累了，你的精神会很疲乏。但是有的时候就像刚刚讲，你透过阅读，或者是我们讲说透过别人，就像刚刚讲艺术家创作者的一个选取跟选择，把他某一些觉得特别有感触的东西提炼出来，然后你再去接受这个提炼的东西的时候，你才会被唤醒。对不对？有一种被触发的感觉。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过程。很多人都会讲说哎呀，我才不会观察生活了，或者是说啊，你看到这个场景哪有这么多想法。我觉得也有人天生是这样，并且我觉得这样也没什么不对啦，这也很正常。但是你透过一些感受生活当中，像刚刚讲的画吧，或者是文字，一些让你感动的文字啊，或者是让你驻足你的一些物件，它可能就会是一个 钥匙让你去想到说，哦，哎，怎样怎样怎样，然后就突然跟你旁边人讲起某一个故事，
对，
就是跟你刚刚看到那个东西很像的，你联想到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一长串过程哦，大家可以在台湾活所在，刚刚讲到活所在里面哦，真的会感受到说，你说很平凡吗？老实说，我必须坦诚讲，对，很平凡。就你要说这个书嘛，有什么？哎呀，真的很让人落泪呀、啊，怎么样？你可能也没有到那么夸张，但是我觉得你要把日常生活去做一个萃取之后，你再去阅读它，去欣赏它，它有的时候会带给你很多不同的感触。在很多图画里面哦，我想这也是很多听众朋友会特别感受到的，就是里面有一只黄鼠狼。我们还没有讲到这黄鼠狼的故事。这个黄鼠狼啊，我就一直有一种那种什么威力在哪里的感觉。就是大家有看过那种图画吗？就是某一个艺术家他可能创作的作品，他都会把一个角色或什么就是融入在那个场景当中，然后你每次在看那个图画的时候，你就一直在找说他藏在哪里。在罗宁的这个画作里面呢，你会一直看到一只黄鼠狼。那这个黄鼠狼长得蛮可爱的，并且我必须得讲，这黄鼠狼长得跟你还蛮像的。
确实，这个角色的设计跟原型是从我自己的形象开始的。对，那个时候是因为我大学的时候，有一天我朋友就看到我说：“罗宁，你今天就是看起来很呆，瘦瘦长长的，很像黄鼠狼。”那时候听到的时候觉得，他怎么讲出这样的动物？然后我去 Google 了一下，原来
我长得这么像，
就是原来这个动物的形象是长这个样子的。那以前大学的时候，我就天会画绘图日记，所以在我朋友描述完这个事情的之后，我就开始把黄鼠狼当作是我自己画在日记里面。
嗯，
那后来随着出社会创作活所在这一些，我也把黄鼠狼这个角色放到场景里。那我觉得他其实慢慢的有了自己的世界观的感觉，因为我每天在绘制的时候，我就是看着他生活在这个场景里。其实当然也可以说是我啦，就是用什么样的视角去呈现都可以。那我觉得黄鼠狼它除了像大家都会去寻找它在每张图的哪个角落
做什么事情，
对，它其实也有一个作用是带领大家去观察这个周遭环境，然后就是也很像它用它的视角去引领大家去观看。
确实哦，在看的时候我会一直很在乎说这张图黄鼠狼到底在做些什么。并且有点像是罗宁自己安排自己进入这个场景，就如果你在这个场景你想要干什么，可能要吃什么啊，或用什么啊，尝试什么啊。毕竟生活当中你不是有多不同的人生经验可以去体会这么多事情，
对，
但是用绘图画图的方式去做到，去逛逛这些地方，然后去买去用这些东西，
啊，
所以我觉得看书的时候是真的觉得很可爱啊。就是说你会看到一个，就是很像我们可以把它想象这个角色，他就带着你穿梭在不同的场景。那我觉得一般的民众读者其实你在看这本书的时候会很有共鸣哦。那回到我们一开始跟罗宁有聊到，当然这本书是很 focus 在台湾很庶民的很普通的日常，然后也恰巧啊我们有谈论到说就是这个台湾味这回事哦。现在听起来这个台湾味是蛮复杂的，就很复杂的一种气味，很复杂的风格，
对，
但是就是那种说不上来的感觉。就像很多网友讨论，然后那什么是台味，什么是台湾味哦，大家有些人说 A， 有些人说 B， 有些人说 C， 但是虽然大家都说不太清楚，但总归大家的集体意识好像可以想象大概是什么样子。
对对，
我觉得这件事情特别有趣哦。罗宁在创作完之后，那包含当然也是持续的在做一些创作跟思考。那回到刚刚讲说对于台湾这一个国家跟土地的一个关注，有没有一些重新的感悟呢？因为包含在书之后，也许也有一些读者或者是看完书的人会分享一些他们的观察跟看法，那会也刺激你说重新对于这片土地有更多的思考，或者是说你要说很安定吗？我觉得台湾不是一个特别安定的地方，因为有的时候心里面也有很纷乱嘛。虽然我们好像是画一些美好的场景，
对，
但是不代表不美好的事情没有发生，
没错，没错。
所以你怎么去抓到这种对于自己生活的体悟跟感触呢？有些人不太喜欢感受生活，可能某种理由是因为很害怕去感受不好的那一面，但我觉得作为创作者是很难的，因为你必须感受生活才有办法创作。
就是因为太纷乱了，就是因为工作太令人烦心了， 所以我觉得就是因为这样有很多这种负面的氛围，偶尔要把自己抽离起来、
哦、
去看看一下生活周遭的东西这样子、嗯、对，
就是要陷进去又不能太陷进去
我说陷进美好里面嘛
就有的时候会有那种感觉吧，哎、欸，这个东西很棒，然后你就一直想一直创作创作，但是某一个阶段就觉得啊太多了，喜欢的东西太靠近的时候好像不是什么好事，
嗯，就觉得我在画画的过程之中其实某方面很像在进行静坐、静坐冥想
哦，是一个很祥和的状态吗？
对，就是把自己拉到那个很当下的状态，
嗯，
把自己稍微放空一下，因为我觉得很多事情我们在想的时候脑袋太杂乱了，做的决定不一定正确，
嗯，
但是藉由画画或者是说大家看我的作品，他在观看很认真的那个过程之中，就是也会达到某一种专心的感觉。就是在出完这本书的时候，也有很多人跟我分享说很谢谢我画下这些，然后他们因此更关注他们的生活周遭、
哦、
对，我觉得就是很开心听到自己的作品可以给人有一种一点点小小的改变，
嗯，
对，
非常谢谢罗宁的分享，谢谢你，
谢谢，谢谢微微。
生活补给站由汉语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的节目，我是陪伴大家这一小时的微微。现在时间早上9:55哦，节目渐渐到了尾声，确实要过年了，也要把欢乐送给大家。不只是从另一个视角来看台湾，我们也用这种节庆的气氛来感受这个过年的气息。我是陪伴大家这一小时的微微，别忘了继续关注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更多精彩节目我们下次再见。
恭喜恭喜，新年快乐！大家好，我是正声广播公司董事长陈荣民。迎接马年的到来，正声广播公司祝大家
幸福马上到，
健康马上好，
好运马上来，
马年发大财！
亲爱的民众，即日起，行政院主计总处将办理家庭收支调查，派员到府上进行访问，访问项目包括家庭收入、支出、设备及住宅概况，调查结果仅作为整体统计分析，提供政府制定相关社会福利政策参考。您的个别资料我们会妥善保密，绝不外泄，谢谢您的配合。以上为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浦发现金10000元开始领哦！大家好，我是桌球选手林昀儒。
大家好，我是桌球选手郑怡静。只要符合资格的民众都可以领取。
领取方式很方便，可以选择登记入账、
提款机或邮局领现。
提醒大家要以10000网公布资讯为准，
或拨打免费客服专线1988洽询。
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讯息。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
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